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十七到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这里讲到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几节圣经呢，我花了三次的聚会，礼拜天的聚会，一次讲一节。好，那我不知道在这三个礼拜以后，你有没有真知道他？好，到底你就问问你自己，你真知道神吗？你认识他多少？你如果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的生活会何等的不一样啊。那我昨天晚上在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就主好像那么抓住我的心哈，我就一口气的把以斯帖记全部读完了。那主给我一些话，我就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来看一下以斯帖记呢，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两位真知道神的人。你从他们身上你可以看见什么样是一个真知道神的人。那这个我们看第三章，以斯帖记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念第二节就好了。好，第二节。
这是以后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王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他已经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大人。
谢谢。这个莫迪改呢是犹太人哈，那他呢是被掳到这个波斯王国这个地方的哈，被掳到这个地方，巴比伦王那时候他们就被掳到这里。那这一个他说这个亚哈随鲁王哈，这个亚哈随鲁王，这个他抬举这个哈曼，抬举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爵位超过与他同事的一切臣宰。所以朝门的一切臣，在朝门的一切臣仆看到哈曼都跪拜，可是呢，唯独他说因为王如此吩咐，王如此吩咐，可是这个莫迪改呢，他看到哈曼他就是不跪不拜。我觉得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就是对人他不跪不拜。很多人遇到一些危难，一些利害关系的时候，他赶快就去跪拜人，他需要去求告这个人，拜托那个人，所以他就去跪拜人。当这个有关系到他的这个身份地位的时候，有关系到他的前途的时候，有关系到他的婚姻的时候，他就去跪拜人。但是呢，这个莫迪改他不跪不拜，即使别人呢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然后呢，别人就开始，而且他说，这个莫迪改又告诉他们，他为什么不跪不拜？他说，因为我是犹太人，我只跪拜这位独一的真神的。那这些别人就好，你讲出来的，你是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是被掳的，完全没有地位，杀掉你这一个人太简单的。好，那他就说，好，那我们要去告诉哈曼，看看你站得住站不住。可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他就是这样，他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他不跪不拜。我过去在这个家里面 刚信主有差不多七年，很厉害的被逼迫，有一些事我都忘掉了。前些日子呢，我姐姐自己又跟人家提起来，哦，我有很多事她提起来，我才想起来。啊，我姐就跟那个人讲说，我爸爸把他这样子拉到这个神主牌位面前，然后用那个打他的膝盖，就是要他跪下来，跟那个祖先跪下来。好，要他去拜那个什么观音菩萨啦，跪那个祖先哈，祖先牌位哈，那他就是不跪。好，那我姐讲了，我才回想那样子哈，嗯，当我们向着神绝对，我们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爸爸打人是很厉害的，可是就是你神这样说了，我们就顺服他，虽然当时会被逼迫会被打，可是现在你知道我爸爸现在又以这个女儿当传道人为荣，可以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妈妈的病，要开刀的病，因着这个女儿认识神，叫她不要开刀，说我们为你祷告，你只要信耶稣，我们为你祷告，主耶稣会医治你。我妈妈拜了几十年的，她就这样说，好，主耶稣医治我，我从此不拜，从此不拿香。我妈妈就信了主，主医治了她，她不必开刀，她到现在都好好的。60岁信耶稣，你如果真认识神，当你遇到那种逼迫患难或者试探引诱，你可以不跪不拜，这是一个真认识神的。我那么多年的被逼迫的环境里面，我常常一句话就是在我的里面，我就是跟主说，主你最大，你最大，我只要听你的就没有错。我如果不听你，那我父母都会到地狱去啊！我不能偷偷摸摸的做基督徒，我必须要真实的在我家承认耶稣是真神，独一的真神。那虽然我会遭受到逼迫、打骂，可是呢，他们才会对这位神开始起来认真。果然，我们家好几位一个一个信了主。因为我妈妈信主是最不可能的，因为她不讲道理的，她要拜就是要拜，不讲道理的。可是她遇到那个病没办法，她痛苦了两个月，她没办法，60岁要开刀，说你60岁开刀很危险，元气都没了，说你会流很多血，不可以开刀。我说你要信耶稣，好，主耶稣真的医治了她，她来参加我们青年人的特会。都跪到前面来，耶稣医治了他。那当我妈妈后来生病，后来隔了几年，我在台湾，我妈到加拿大去的时候，她有一次又生病很厉害的时候，她打电话回台湾，唯一要找的一个人就是我，因为她要我为她祷告。哦，弟弟他们都嫉妒啊。哦，哥他们都嫉妒，七个孩子只想找你哎，一个被贬到最低的人，可是你如果在那样一切的环境里，你对神绝对，对人，对苦难你不跪不拜，对试探引诱你不跪不拜，对金钱你不跪不拜，你就可以在那发出光来。很多人可以对苦难不跪不拜，可对金钱他就拜下去了。我给你多一点钱来我公司啊，就是买了你的灵魂，多多的加班，就把你卖给我了，要多给你一些钱，你是不是不跪不拜？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我的这个我上班才半年了。别的公司就要来挖角，他就要我有一个老板要我去他的公司。我刚开始上班一个月只有5000块钱，我们那时候5000块蛮多的， 那可是另外那个公司老板要我去他公司啊，他说薪水随便由你开，三四万都没关系，都没问题，五千跟三四万呢、欸、都没问题，我不去。我对金钱也不跪不拜，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给我三四万，那他一定要我付相当多的时间来为他卖力。可是我在这里虽然五千块，我跟老板讲好了，我都不加班的，寒暑假都要有一个星期参加夏令会冬令会都讲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会给我三四万，他一定要我付那么多的时间为他卖力，一定的，所以我不去。这种不需要祷告就可以清楚神的旨意的，所有会使你的心整个拉离开，而且不知不觉拉离开，所有会霸占你的生命、你的时间、影响你的追求跟服事的，绝对不会是神的旨意的。只有一个例外，神要你去那个公司有他的目的，要你去那得人，要你去得人。否则一般会让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以至于影响你的追求、你的灵性、你的服事的，你就要仰望主，求主再为你预备另外的工作，不管他薪水多高。所以我们要不要换工作，应该是基于这个。那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是在这，只要哎呀这个工作这个很轻松哦，他反而想换工作，说看看是不是别的工作可以学更多啊，薪水更高，说很轻松，这是主给你的啊。可是人就赶快问，未雨绸缪，哎呀我现在轻松，那我以后怎么办呢？没有学那么多啊，哈，这是世人的思想，没有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四 一星期才差不多九堂课还是11堂课，同学们好早就开始一直在赶快学英文、学西班牙文、学这个打字，学很多哈，就是为着要将来的出路。可是我的心就只是在神的国，神的国，所以我就是感谢主那么少课，所以我就可以多多参加聚会，还有聚会。甚至呢，我们的同学大概6月毕业，有人1月就已经去找工作，已经有工作了，1月2月就已经开始边上班了。其实世人好可怜哦，好像你一生都要这么劳碌似的。好，那他就觉得他赶快先有工作，然后1、2月就开始上班，很高兴。可是我的思想跟世人思想不一样，一个天国的子民的思想应该不一样。我的思想是觉得，哎呀，我一上班了呢，就再也不可能停下来嘛，就是一辈子职业妇女啊，哦，那所以我心里就很羡慕，因为我那时候才刚被圣灵充满1年，刚被圣灵充满很需要竭力追求的，所以我就是说，主啊，求你为我预备哦，让我可以毕业以后有1年先全时间追求你，好，哦，然后呢，这个所以可是这1年里面呢，我又需要对我家人有交代，因为我们家每个上班呢都要给父母钱的哈，所以我说主，你一定要给我一份工作哈，让我可以给我父母有一些钱哈，有交代这样哈。那我觉得上班呢，你不可能再请假请1年来追求神嘛，所以我就希望先毕业有1年追求神，然后再开始上班，再开始跑人生的另一段路程。主真的悦纳我这样的心意，他就为我预备了人家主动找我的家教，家教我就教着，教了以后他邻居就也要我教，所以就几个孩子把它凑成3个半天，135的下午就只教3个下午，那我的收入就等于差不多一份薪水的收入，好，5000块钱的收入。那我就可以所有的聚会我都参加，所有聚会都参加。可是呢，你上班这样子的生活哈，差不多半年以后，开始很多声音就会来了。哎 哎呀，你这样不行啊，你没上班，等到你现在要去，等到一年以后你要找工作，人家会说江小姐你是应届毕业生吗？不是，是去年毕业的。那你这一年是在哪里上班？没有，在家教。人家一定觉得你能力很差，哈，这样，所以你这样找不到工作的，都没经验，人家一定要应届毕业生，觉得你这个人有问题的，好，哎呀，各种声音就来。可是我们的神多么信实，就是一年满了一年，一年的六月，到了那个六月的时候，就一个工作就临到我，而那个工作临到我是那么奇妙，那我就一上班就上班了两年半，到我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你像金钱，你不跪拜，你知道神所要给你的有何等丰盛？你不需要为你的将来在那一直忧虑。我知道我在矽谷这里有很多人为着，哎呀，四十几岁以后人家就不要了哈啊，所以是不是要怎么样开始一直为将来一直在筹谋？事实上，你可能不到四十几岁，主就再来了。还有，你如果继续这样忧虑，可能还不到四十几岁，你就早得了忧郁症了。人谁知道你明天如何呢？你多么需要真实的在那认识神，不跪不拜，对世人的声音，对这个金钱，对那个权势，所有要拉离开来让你好好的追求神、服侍神的那些权势地位，你不跪不拜，主会负你的责任。我两年半的上班一直是如此的，不跪不拜。老板要我说谎，我说对不起，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说谎，我不能得罪神。另外一个老板就不高兴，哪有做生意不说谎？不说谎怎么做生意？我们是贸易公司啊，怎么做生意？我就祷告，主啊，你要做给他看，主啊，你要祝福我手中一切的工作，你要荣耀你的孩子，好让你的孩子荣耀你。我就这样祷告，主真的垂听。我为我们公司建了两个大工，赚了很多钱。说要离开的时候，老板一直很舍不得，还一直给我再加薪再加薪。你不跪不拜，世人都拜，可是你不跪不拜，而且你不要隐藏你的身份。他就向他们说，因为我是犹太人，我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不能说谎，我不能拜，好，我不能跪拜。那你一显明你的身份，人家开始嘲笑你，人家开始有把柄可以来欺负你了。可是他就是这样，你在公司里面，你有没有坦然无惧的做见证？我是基督徒，所以人家喝酒我不喝，人家做假我们不做。虽然刚开始似乎是吃亏的，似乎是受人家嘲笑的，但是神会为你做见证。我们接着看下去。那他不跪不拜呢，果然就惹来祸。第三章的十二节，
正月十三日，就招了王的书记来，照着哈曼一切所吩咐的，用各省的文字、各族的方言，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写旨意，传于总督和各省的省长，并各族的首领，就用王的戒指盖印。
好，那盖印要做什么呢？要在十三节，
交给异族，传到王的各省，吩咐将犹大人，无论老少妇女孩子，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并夺他们的财为掳物。
好，那他这样不跪不拜，你每一次你向着神的坚持呢，常常第一个惹来的不是人的尊重，而是逼迫。人家开始嘲笑啊，你在泄愤祷告，人家开始嘲笑你；传福音，人家开始嘲笑你；发单张啊，人家也开始嘲笑。好，那嘲笑算不得什么，这个莫迪感他们更严重。他惹来的是什么？是奉亚哈随鲁王的名哦， 写旨意，然后盖上王的戒指盖印。只要这样子所传达的旨意是永远不更改的，奉王的命再加上盖上王的戒指呢，这种命令就永远不能更改哈。然后这个命令是做什么？要把所有犹太人呢全部都杀掉，全部杀掉哈，而且可以夺取他们的财物，好，夺取他们财物。那是不是完蛋了？真的是完了，对不对？不更改的命令已经下下来了，全部的犹太人都要被杀。那可是呢，一个真正是神的人如何？你看莫迪改呢，他怎么样？在第四章这里第一节哈，他知道所做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好，好，然后呢，他说，接着呢，他说各处的犹太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好，然后接着呢，莫迪改呢，他不只是这样，他这个穿这些是预表着他的悲哀伤痛迫切，要在神的面前求告，禁食求告。然后呢，他就，我相信一定是主感动他，他就来找以斯帖，找以斯帖呢，他就告诉他哈，告诉以斯帖。那告诉以斯帖呢，以斯帖就告诉他说，不可以啊，我不能去见王啊，哦，如果没有王的那个那个招的话，哦，不蒙招而自己擅自入内院的见王的，哦，在这个十一节那里，哦，他说无论男女必被致死，哦，那所以他说我已经没有蒙招30天了，我不能进去。那莫迪改怎么说呢？莫迪改十四节，
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
好，那他说哈，你不说没有关系，你不说呢，你和你的父家必致灭亡。但是呢，你不说，犹太人也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一个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的人。他不管环境来到多么危险的状况里面，他仍然有盼望，他仍然信靠神。包括连唯一可以告诉的就是以斯帖，唯一的一条路，好像以斯帖又没办法了，因为最近不被宠啊。30天都没蒙召了，好啊，而且他也害怕，他也有生命的危险，好，可是呢，他说不，你如果闭口啊，犹太人也会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神总有办法，神总有办法，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神总有办法，不管所有的希望都好像绝境了，神总有办法。那然后呢，以斯帖就说好，那你们你就去在16节这，以斯帖就说，慧英再为我们念好16节。
你当去招聚书山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好，那接着第五章第九节哈，哈曼哈出来，又看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这个莫迪改就是这样，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真的应该就是这样。哈曼有权有势，你现在已经这么危险了，他还是看到他呢不动，不站起来，连动也不动。而且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无论是权势、地位、金钱一直在诱惑你，3万4万不好不好，那7、8万好了，好，股票全给你好了，好，你会不会动？不管多少的诱惑来，股票怎么来， 哎呀，人家告诉你只要这样你就可以赚大钱，只要那样就可以，主只要不喜悦我怎么样都不会接受，不动，什么都不动，连站起来都不站起来，连身也不动。这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这世界会一直在变，一直在改变，会大大的震动。但是如果你对这些试探、引诱、金钱、迷惑，你都动也不动，你就发现，当那个危难来临的时候，你里面也不会动，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可是那一些看金钱他就赶快跟着动起来了，看这个权势地位他也赶快动起来了，你会发现当灾难一来临，他全身动得不得了，他害怕，他紧张，他没有依靠。好，那接着呢，神就做那么奇妙的工作。我昨天在读的时候，其实这些故事已经很熟了，可是我昨天本来只要读几章，读两三章的，就禁不住一口气一直读下去，一直读下去，然后主就再跟我说话。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真实认识神。当他这样不动的时候，神就做极奇妙的工作。这是哈曼。最后呢，神让这是莫迪改。那我现在再来讲这个以斯帖。以斯帖呢，以他当时的状况，他有30天不被蒙召，所以可能最近不太被宠，好，不蒙恩宠。不蒙恩宠呢，你还想要去找王，很可能你不被宠嘛，所以你擅自入王宫，很可能就是死掉。可是呢，他愿意说死就死吧。那常常在我们这个人的有限的里面，或者最近光景不好的里面，好，那可是我们愿意顺服而踏出去，你会发现反而更大的恩宠就临到你的身上。神其实是要扩张你的那个度量，他本来是不被，这时候是不太被宠的，30天不蒙召了，可是他顺服了以后呢，死就死吧，顺服反而去做一件很不讨王喜悦的事，因为你违逆进去见王，那你愿意顺服而去做一件对你很不利的事情，反而神把恩宠大大的临到以斯帖的身上，这给我们一个学习。有时候也许你觉得自己没有这些恩赐，或者觉得自己不会做，可是神呼召你来服侍他这一方面，一个不是临到你的身上，你愿意顺服的跨出去，神就把这样的恩典更多的加在你的身上。在你不方便的时候困难的时候，你愿意顺服神而踏出去，反而就更大的恩宠临到你的身上。我在新竹因为我的这个气管啊，就是比较弱哈，从小这样哈。那后来到一个地步，我在新竹的时候到一个地步，我们新竹因为传道人有几位，所以我们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道就好了，有4个传道人，一个月只要讲一次道就好。可是呢，我每次讲完道就沙哑，每次讲完道就沙哑。那一个月只讲一次道，可是呢，每次还是很紧张，虽然服侍了12年半，每次要讲到还是很紧张，都巴不得最好可以不必讲。可是主呼召我要来到美国服侍，我就知道，我只要一想前面就觉得很可怕。为什么？也就是来到美国呢， 你不再有四个传道人，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每次你都得讲，一个月讲一次已经很紧张了，现在变成一个月要讲八次，而且没有别的传道人可以请。好，不像台湾有这么多同工，有五十几个同工。好，那然后讲一次就沙哑，你现在来到这里要讲八次。而且呢，在台湾是大家已经那么多年的装备下来，诗歌什么都很熟，器皿很多，来到美国的是诗歌都不会唱，所以我又要事情又要领会又要讲道，然后边事情又要唱歌，唱很大声，要不然他们会 唱走掉了，所以我要唱很大声带着他们唱，哎呦，然后接着要讲道，讲完道会后要跟人家交通，因为都大家都不熟，所以需要熟悉。可是在我们这样的有限的里面，这样的软弱的里面，你愿意顺服神而踏出去，发现恩典就一直加上来，各方面的恩典，我觉得主的话就一直多起来。所以我真明白说，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讲到压力大不大？大。可是我如果愿意，不愿意去承担起这个压力，一直逃啊，我就永远受压，一个月讲一次还是受压。可是我顺服神起来，去接受这个压力，起来以后主在这方面就一直扩张我。有时候我这一星期道才一刚讲完，主已经就把下礼拜的话给我。主常常借着你在受压的里面，越受压的里面，你去接受那个压力，主让你得释放。事情很有压力，讲道也很有压力，领师也很有压力，每一个不是都是有压力的。可是只有当你欣然的顺服去接受那个压力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那个恩典就更大在你的身上，更大在你身上，你的生命的度量，各方面的度量就一直被扩大。如果我们都不去接受任何压力，哎呀，我很轻松，这样就好，我只要来聚会轻轻松松的就好了，我不要去接受任何压力，你永远是一个那么小的器皿，天国没有办法大大的降临在你的身上来扩展你这个天国的容量，没有办法，怎么有办法让你成为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你要去接受那个压力。那以斯帖这个压力很大很大，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进去，他顺服了，哇，他大大的得恩宠，那王对他好的这样子啊，你要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而且呢，他就跟王说，说王啊，那个如果王若以为美，在第五章第四节，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好，那王就赴他的宴席了以后呢，那王就又在问他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赐给你。那第七节，以斯帖又说，如果我在王眼前蒙恩呢，王若愿意是我所要，准我所求，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这真是大胆呢！我相信是主感动他，就是他请王来赴席以后呢，王问他的时候，我相信以斯帖一定很想赶快说出来，对不对？国的一半都愿意赐给我，王啊，求你把哈曼杀掉，你赶快说就好了吧。可是主感动他不要说，不要说，让他再慢一点，再请王再来一次，你顺服得了吗？这种顺服容不容易？不容易啊。王一定觉得你怎么这么高拐啊，对，你就说就好了嘛，我常常在吃宴席，我为什么还要再一次宴席？我哪那么闲空啊，对不对？万一王气起来怎么样？而且呢，王问你要什么，你知道这样老是不回答，这人家不高兴啊，对不对？ 就爱你的，一直问你要什么，你要总很希望你干脆一点就讲嘛，还这样子，还说明天再来一次，多麻烦呐、啊！这真的很容易让王不高兴的，那他就顺服。这种顺服压力大不大？大了。弟兄姊妹，每一次你需要这样的去顺服，一次顺服了，可是主又要你一个更难的顺服。你再顺服，你如果只顺服到这一半，前功尽弃。为什么？你再看下去，你知道神有他做工的法则，他的时间都安排的好好的。神不要他这时候讲，要他明天再讲。结果呢，就在这一天里面就又发生了很奇妙的事。就在这一天里面呢，哈曼回去啊，然后就看到莫迪卡又不动，就很气哈。然后太太呢，哈曼太太就建议他做了一个5丈高的木架，说去把莫迪卡钉在那木架上。那哈曼讲啊，太容易了，现在我很被宠啊，所以他就去见王。可是偏偏就在他要去见王的之前呢，第六章那一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要把历史拿来念给他听。你看，就在这一天晚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掌管每一个 detail， 你知道你的生活的每一个 detail 是神在掌管的，真的神在掌管。我信主25年了，我越来越明白说，真的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万事都是神美意的安排，美意的安排。那、结果呢，这个王就读了这个历史呢，就忽然读到发现说，哦，莫迪改呢为王做了这样一件事，居然没有给他奖赏。所以呢，就这时候读完的时候，哈曼正好进来。好，然后王就问他，问哈曼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王该如何待他呢？哈曼就想，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不是我还有谁呢？所以他就说啊，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应该把王常穿的朝服啊给他穿上，还有那个给他戴上那个华冠哈、啊，给他骑着马，这样在前面宣告这是王所喜悦尊荣的人。他就想，一定是他啦。然后呢，王就说，好，你现在马上照着你所说的去坐在莫迪改的身上，一个都不可以少，就这样子。那莫迪改就被抬高起来了。弟兄姊妹，你看，一个真认识神的人，能有办法做远超过莫迪改所能想。我想莫迪改怎么想怎么想都不会想到那一夜王会去念那个历史书，对不对？就被默默埋 无名埋下去了嘛，为王做事王也不报答，而且还要杀我。我相信莫迪改没有发怨言，他如果发怨言，这件事一定不会临到他身上。他就是、哦、主就是要让我卑微嘛，那我就继续卑微。可是呢，时候到了，王就做这样的事情，叫这个他的仇敌，大有权势的仇敌来尊荣他。哎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所不跪不拜的那个权势，只要你向着神认真绝对，反而那个权势要来向你跪拜，就这样。你看我以前在家里是最被逼迫的，本来最被宠爱，信了耶稣被打入冷宫了，好，被打入冷宫，谁都可以骂你，谁都可以打你的。可是最后我们全家谁生病了，有什么事情，赶快都打电话到新竹找我，让我为他祷告，他知道神垂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多么需要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就可以不跪不拜，你不怕那个那些引诱，你对于那个金钱的诱惑，你对他不跪不拜，反而这些金钱就来向你跪拜，反而来尊荣你了。 反而来尊荣你。我真的，我那时候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26岁，我那时候刚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他一个好朋友在市场里卖鱼哦，卖鱼，已经现在70几岁了，他也不敢，就说他那个鱼摊子可以卖300万，好，可以卖300万。可是他不敢不继续做生意，因为他怕说如果再多活几年呢，这个万一这个钱不够用的嘛，所以他需要继续做生意，他不敢把那个鱼摊，他意思就是说那个鱼摊只卖掉300万不够供应他余下的晚年呐、啊，台币，我讲的是台币。那我就想说，我一听了，我想说，哇，他70几岁，300万还不够。那我现在26岁，那主要养活我一辈子要花多少钱呢、啊？好，就是因为我本来没有去想这么多，我只知道主要为你饿肚子我都愿意，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心出来服侍他。可是我没有去算一算，说主要养我这辈子要花多少钱呢、啊？300万不够70几岁的余生，那我26岁余生，主不知道要多少钱。哎，你看，祖先养活我到40几岁了，而养得很好。而且，当我们刚开始传道的，我们在新竹刚开始只有两个传道人，后来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也有呼召出来全世界，回去跟我爸爸讲，哎呀，你们两个就好，为什么要三个呢？他就是怕说，哦，这样人家奉献的钱就不要除以3呢、啊。他就是怕这些。可是我不是这样想，我觉得我们当中出来10个神都可以养活，一直到现在，我多么盼望有更多人有主的呼召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如果你真知道神，真认识神，你不会怕这些的。我真的，我觉得在100个出来神都可以养活的，只要一个人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神够养活他的，他就是这么丰富。在我所认识的神，他不是量入为出的，他给我的经济都是量出为入的。在我25年来的所认识的神，只要我需要有多少支出，主就供应我多少，不是量入为出的。信心生活就是这样，量出为入。包括我们到洛杉矶建堂以后，洛杉矶服侍拓荒，我从来没有想到建堂，后来主感动我要建堂。哎呀，你才差不多二十来个信徒要建堂，对，而且都是穷的。我们当中都是很低收入，要不然就老老少少的没有收入的，学生啊，建堂。可是我不是先看啊、哦，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收入啊、哦，他1/10奉献差不多少，算一算啊，够不够？我再算了、啊、10年以后还是不够的，真的。可是神，我只知道就是顺不顺，我从来不算这些的，我从来不看人的。我们当初刚开始要在这边啊租这里场地，1个月1200，我看好像有同工就在那担心，所以每一次居然会总要好像总要赶快去看看到底有多少奉献。我从来不看这些的，我只知道我顺服主，是主要我们租这个地方，主就会供应。虽然当初我们只知道有5个人会来聚会，我们当初只知道有5个人，只有5个跟我联络，而且我跟我们同工讲，你们都不要拉人，所以不要打电话，不要拉人，就这样，我们就登个报纸，主自己带领人来，就这样。可是1200每个月，而不止这1200，还有我的房租，我的生活，所以总共有很多的开销，要买琴，要买什么音响，可是我从来不担忧这些的。我知道他， 他实在是一个量出为入的神。当我们教会需要多少开支，他就会有多少供应，所以我从来不担心。那这个哈曼本来在那高权势的，就变成他需要来尊荣这位不动不跪不拜的莫迪改，他需要来尊荣他。那后来呢，哈曼呢就被挂在他自己所钉的十字架上。好，那我自己读这的时候，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哦。事实上，其实如果我是以斯帖，我一定会只邀请王，我才不邀请哈曼，这样我比较好讲话嘛。好，我要请王来赴宴席，然后告诉他哈曼多坏啊，好，那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哈曼在，哈曼又会解释啊，不是很糟糕？可是主就是感动他，要邀请王跟哈曼来。结果变成王很生气，走到御园去的时候呢，哈曼就在那一直跟他求情啊求情，就王一来看见了很气，觉得你当着我的面呢侮辱我的王后，来人啊，拔掉挂到木架上。我就觉得很多事神做事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可是你多么需要一步一步去跟随神。那怎么办呢？那个鱼子是早已经奉王命在盖上戒指的印的啊。好，那可是呢，神还是有办法，即使已经宣布到最后了，你死刑了，主都有办法做。怎么样？王又再让莫迪改、以斯帖他们自己可以写奉王的命，再写一个鱼子，好，在用戒指盖上印，说什么呢？叫他们可以怎么样哈？在第八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御史中王准各省各城的犹大人，在一日之间，十二月就是亚达月十三日，聚集保护性命，剪除杀戮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夺取他们的财为掳物。抄录这谕旨，颁行各省，宣告各族，使犹大人预备等候那日在仇敌身上报仇。
好，那就变成又一个不可更改的谕旨下来了，说犹大人呢可以在仇敌身上报仇，好，可以剪除灭绝那要攻击犹大人的一切仇敌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反过来了，好，本来是最渺小随时可以被杀的百姓，现在变成可以杀戮那些要害你的那些仇敌。然后结果呢，你看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十七节，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大人，就入了犹大籍。弟兄姊妹，如果你向着神，那么真实的认识他，依靠他，对所有的威吓、权势、金钱诱惑不跪不拜，许多人就会来跟随你所信的耶稣，他们就也要成为基督徒了。他们也要成为基督徒。传福音最重要的，无论在你公司，无论在你家中，你就是要那样向着神的绝对而发出光来。我在我的家就是这样，我读了以后我就发现，哎，跟我在家中实在也很像，所以他们也录了基督籍的。就是这样，很多基督徒就这样，你需要在家，你本来是被逼迫被藐视要被那样子的，可是你被羞辱的，可是你一直每一件事向着神绝对。我在家也是接电话不说谎也要被爸爸骂，什么都要被骂，这个人信的迷的这样啊，什么就是这样，永远都是要这样骂。可是后来他们尊敬， 而且他们也会要来寻求你所信的这位耶稣。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
十二月乃亚达月，十三日王的谕旨将要举行，就是犹大人的仇敌盼望辖制他们的日子，犹大人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犹大人在亚哈随鲁王各省的城里聚集，下手击杀那要害他们的人，无人能抵挡他们，因为各族都惧怕他们。
对，他说犹太人呢反倒辖制恨他们的人，对吧？对吧？那些盼望要辖制犹太人的人呢，反而犹太人可以来辖制那些人。今天我们要剥饼啊，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做这样的工作，把那些本来这个要把我们定在本来控告我们辖制我们的那些律例都定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得到自由啊，把一切的仇敌都掳来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把一切的仇敌都掳来，好，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看十六节，第九章十六节最后一句话，这样就脱离仇敌，得享平安，得享平安。好，然后，我就是想到说，因着莫迪改跟以斯帖这两个真认识神的人，你看可以把犹太人即将灭亡的犹太人反过来成为别人所害怕，赢得许多的人都入了犹太籍。只有两个真认识神的人，真不要命的人，死就死吧的人，可以拯救整个的犹太族，让神的旨意可以成全。因为撒旦就是要灭掉犹太人，好让耶稣没有办法降生。可是神在那里掌权，他们是最被藐视。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那个哈曼觉得杀掉莫迪改一个人太简单了，太小的一件事，所以他想杀掉整个的族，杀掉整个族比较过瘾，这是奴隶嘛。但是被掳来的，今天基督徒也应该是这样。你无论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中，你如果在那每一天真实的信靠神，你就可以发出那个功效来，发出那个光辉来，让人来认识神，吸引人来成为基督徒，两个就够了。所以我有时候发现神的国里真的不在乎数字，他在乎那个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的人，他向那信他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一个基督徒真实的认识神而信靠他，那个能力何等浩大，在你家中、在你办公室、在国家社会里面，那个能力何等浩大。可是我发现今天在北美的华人里面，可以教会有几千个几千个人啊，很多，可是有几个人真知道他、真认识他？你真知道神、真认识神特别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你生病的时候，表现在你失业的时候、被 lay off 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那相信神、感谢神、保持里面的平安？你真知道神、真认识神表现在你被逼迫的时候，你在公司被挤压的时候，你在家里被逼迫的时候，你是不是像莫迪改那样不跪不拜？你真知道神、真认识神表现在同事们都在那买股票，在那啊这样稳赚稳赚的，可是我不跪不拜不动，表现在这些地方的，表现在世人的世界上的潮流一窝蜂的往这里去的时候，我在那不跪不拜不动， 神就是这里得着一个，那里得着一个。可是这个人在神的国里多么重要，这是我们教会在这里成立教会的目的。神多么的渴望要得到这样的一批子民。我们最后念这一段圣经，在第九章21、22。
嘱咐他们每年守亚达月14、15两日，以这月的两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在这两日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
好，莫迪改呢，他们这样的为主赢得这个胜利以后，他们不是成为民族英雄，他们不是，他实在知道这位神太奇妙，所以他嘱咐百姓们要怎么样呢？他说每一年你们要守这两天，好，14、15日。为什么14、15日？因为本来就是13日他们是该被杀的嘛。好，那结果呢，他们13日呢，他们就变成反而来杀那些仇敌。好，然后14日他们就享平安。好，那在苏三城呢，13、14日两天都来杀仇敌，可以再多杀一天。好，然后15日呢享平安，所以14、15日两天，他说以这月的两日呢为犹太人脱离仇敌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所以在这两天呢要设筵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好，然后26节，照着普尔的名字，犹太人就称这两天为普尔日，普尔日。好，还有呢31节，就是神为他们赢得这样的胜利。这个日子呢，是本来仇敌在辖制他们，反而他们可以辖制仇敌，他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神要他们纪念这日，而且在这日这两天要禁食呼求，感谢神所做的。那我觉得我们领受圣餐也是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1章，我们现在要来领受圣餐。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23节到31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
好，主耶稣他取了肉身来到地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把我们肉身的一切的罪、一切的软弱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取了人的这个肉身来到地上，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肉身的软弱除掉，把他神主神的神性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所以他需要受最大的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好，那可是他在十字架上呢，因此掳掠的仇敌，把各样拦阻我们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我们所有的一切的软弱罪性，都把钉在十字架上。所有辖制我们的，今天因着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身体拨开，我们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些辖制我们的，我们可以变成来辖制他。 我们可以脱离那一切的辖制，成为自由的人。那所以呢，我们要纪念这日，我们每个月我们要拨饼纪念神为耶稣为我们死。好，那他说你们每逢吃的时候，好，人应当要自己省察，好，然后吃这饼喝这杯。那他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的省察自己，我们就在吃喝自己的罪了。好，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时间，我们好好闭起眼睛来，在主的面前省察。他说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好，我们要省察我们身体有一些什么的软弱，好，疾病，好，我们要省察我们是不是有哪些地方得罪神的，有什么地方得罪人的，有什么地方不饶恕人的，我们要求主赦免。好，他们当神他们在纪念那个普尔日的时候，他说要怎么样呢？他说要他们纪念这日，要怎么样呢？他说因为是转悲为喜，转忧为乐的日子，所以应该怎么样？要欢乐，还有要馈送。你纪念你蒙了拯救，你就应该什么？给人。因为你本来是该死的，可是今天你蒙了拯救，所以你应该去给人，哦，给人馈送，还有呢，去周济穷人，啊，给出去，特别去纪念那些穷的、缺乏的。那我们今天主把他的生命给了我们，我们在领受他宝贵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也要纪念、省察主在我的生活里面，我有没有多多的给出去？我们给出去，我们把我的时间给出去，把我的爱给出去，把我的关怀给出去。我们有没有给人？有没有给人？有没有去顾念那些穷人？不只是经济上穷的，有些是心灵穷的，好，身体上穷的，软弱的，我们有没有去顾念他们，去把我们的恩典给出去？我们在主面前省察祷告，我们跟主悔改，求主洁净我们，愿主的爱那样子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多多的给出去。